喂喂喂，好，来，我们请和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啊，我们离上次上课有一段时间了，嗯，那我们这次要来谈这个达摩祖师的破相论。那谈这个课啊，有一些用意在了啊，有一些用意在。嗯，当然，如果从名称上，或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先看个文啊，大概知道这一段文主要是讲的是什么。那我们上一次是讲净土。但讲净土的时候，当然净土里面我们在谈的时候也是从事道理，乃至这里面隐藏的所谓的持名念佛，到后头的实相念佛。所以其实在理上啊，属于念佛的比较真一些比较更彻底的内涵呢，我们已经有谈到啊。但其实很多佛法的观念呢，必须反复不断的思维哈。嗯，在这里在还没正式谈之前呢，也提供大家一些观念。我们经常有时候文法，我们比较习惯的是把一个，当然一个科目一个科目的学习本身有它的意义在啊，那或者一个经一个论的学习有它的意义在。但问题就是说，我们有往往忽略了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我们要建立的是那个根本的见。好，嗯，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跟大家提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太容易被一些后头的这些所谓的很多观念给复杂化了，啊。在整个修学当中啊，有些观念啊，慢慢我们讲说太人工了，太后来的人的太多的一些知见啊，给弄得复杂了。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细看过去在修学佛行，他们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宗门观念，他们大概就是一条，我怎么去抉择，那我怎么去处理解脱，对不对？就是他没有那么多，我们像现在我们一开始就是我们很多见哦，一开始先复杂，我们把太多后天的人为造作的因素啊，就一时先考虑到了，就忘了我们原来最核心的东西，忘了我们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先谈之前啊，有一次我到马来西亚上课，那上课的时候上完，刚好有一位居士啊，他算是相当有地位吧，啊，在他们当地的名称算是绅士啊，有一次就再生，这个他说他是佛教徒啊，他自己也读经，但又不像我们很传统的这样的一个佛教徒，哇，很谨慎啊。那有些问题啊，你看他问的好像有点不按牌理出牌。我听说一些法师啊，因为他是一个律师啊，是一个华侨，那也很会懂得护持佛教。有时候如果我们道场啊法师啊请他帮忙法律啊的问题啊，他来没问题，好，这个交给我，好，那我们来谈论佛法。 他说那个午觉给我，你们不用管了，那个由我来处理。那我们现在来谈我啊，哎，那开始就一直问。所以我听有些法师讲说，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他这个问问题啊，向来也不按我们牌理哈。问问题，那一次我刚好在上课，上完他们也啊一起去那边哈，啊他就刚好坐在我对面，他就是知道我是来上课，就一直问。他说哈，他也很客气啊，他说我这个问有时候不按规矩来，哎，不过他很有一些观念。在这里我看到什么东西，他说我会学问，但我这个学问不是一般做学问，我是会学会问。哎，对，他就是会学会问，所以他不受我们一开始的一些不必要的约束。因为他又不是说他是一个很什么样的多虔诚的佛教徒啊，他每年会固定斋僧哦啊，他也他的一位法师算是也是师父把往生的时候他也来念我，但他这个人比较不受约束。当然我们不是说每个人以后就是学这个了，但我们现在想的就是当我们不断的在学佛的时候，有时候把自己原来的最单纯的动机给复杂化了，把很多的想法给复杂化了。我们可能守住的很多的外壳的东西，但我是忽略了我们为什么要来学佛。我们可能学了很多东西，但学了忘的时候，但我们如何建立一个正见？那我们懂得这些能用吗？好，所以我常讲的就是，我们吃很多药，你为什么吃药？大家不是说都要吃吗？那你病呢？我不大清楚嘞。反正他们就叫我吃，我就吃。吃几年了？好几十年了哦。嘿，有没有效？我不病在哪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有效没效？那我就是吃啊，啊，也依教奉行，吃了好几十年。那又如何？所以有时候反而不如那个，我没有受到很多的干扰，我没有受到很多啰嗦的东西的复杂的，像台湾。咩咩嘎嘎、哦、太多的歌腾了，太多啰嗦的事了，结果把我们原来最单纯的动机给忽略了。这个为什么？这会产生很多问题哦。当你进入到一个修学环境的时候，你如果也养成这种习惯，你会忘了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学。你可能一下子跳入人我是非里面，在乎说佛门怎么这样子，这佛不会告诉你世间苦空无常，谁告诉你说佛门就一定是非常非常如何如何，对不对？所以会把自己心慢慢越狭隘住了，又忘了我们当初为何而来。那也就是说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经常被这些什么宗门啊这些弄法弄到最后，那我闻法说为何来啊。所以之前我们要谈到，我们读中观、读唯识，读到变成两个脑袋，有两读印度的就分人格分类成两重，中国八宗就八块，你再读下去你不疯了才怪。你读这些为什么？你应该回头问，我为什么来读这些？所有的东西回归到原来的东西上啊，你会发觉学佛的味道才出来啊。那这个居士很有意思，他说哈、哦，他说我会学会问，可是我看他很多问题啊，他用的很多名词怪怪的，哼。不过的确有些问题的确是他说，假如不了解佛法，不了解学佛的意图，就像狗在咬他的尾巴，一咬尾巴就跑，因为它就连在他身上嘛，所以他一直就在那原地绕。没有抓到核心的东西啊，就在那绕。其实这就是我常讲的，我们本来是为了破五蕴，却执着修行五蕴，不知道破五蕴。就令努力修行，为了要破五蕴，其实在站在一个本质上的某一个执着里面修行。 就某一个执着，就根本的执着，就是他其实还不知道下手处在哪里。这是之前我应该有举的例子，就是我们到梦中里面去去恶修善，却不知道从一开始梦中一切一切都是虚假。所以我们会在修行当中另得一个肯定，以便以破除另外一个你要否定的。就即便你破除了很多否定的东西，但本质是建立在某一个很根源很细微的肯定上，所以你根本一点都没有动摇你的生死啊。因为你所有对一切世间法的放下和否定，竟然全部功德归向上帝，那个修行无蕴。所以一直到啊，对不对？我要咬他，结果他跑了，他咬他也跑了。我看到的是一个，因为他有时候谈起话来，这个律师谈起话来那个啊，不一定照这个规矩来。但我同时可以看到他的脑袋不受任何不必要一些扛不必要的一些挂碍，因此他可以直接忠实于自己的想法。我认为该问我就问，我想谈就谈，结果反而可能会更直接碰到问题的核心。我们却被旁边的枝末的东西给压住了，压住到我们原来的那个创建，原来的那个很单纯的求道的灵敏之心啊，很敏锐的那个心被周边的枝末的东西给抹杀掉了，是不是这样？结果我们有时候会被在修学这条路旁边的这些花花草草忘了你要去哪里，我们被很多的观念弄得很复杂的又忘了，那我学这观念干什么？我不是增加我的知识呢，还是为了要回家？好，这之前所讲的就是我累积了很多地图，但从来不知道怎么回家，就是你没有把地图绘成你的家回家的方向感。这个一定是要我们不断的要不断的回头去确认你当初的核心发心啊，否则的话你很容易就走失掉，很容易就迷失在这个过程里面。好，所以当我们在学很多东西的时候，假如你能知道你为什么而来，你会不断的问。好，我讲过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学法来讲，基本上被动性有了，有一个大方向想修学，不过这个修学啊，就是没有经过更深刻的努力啊，不是很清楚你到底要什么。你大概有一个笼统观念，我要解脱生死，就这样。但这个心智啊，有时候就是在一个大方向，大方向可以，可是细微的地方不大清楚。所以你不会急着下想要问，或是您的努力啊会归到一个地方去。好，所以如果你确定这个观念，有确定你的方向的时候，你人生的很多啰嗦事啊，你会尽量说随缘能过就好。那我今天只要有机会能问那个我怎么回家，就是说在周边如果在路途当中有人跟你打招呼啊，应付一下，你会急着说赶快赶路回家，对不对？我必要去跟人家打个招呼可以啦，过路有什么东西打个招呼可以啊。可是你不会耽搁太久，逗留太久，你会想赶快回家。也就是说人世间琐碎的事情你会很这样，毕竟无常，他也带给我很多痛苦，我不要他，我随缘就好。但道在何处，这是我一直在追的地方。寻寻觅觅就是要寻说回家的路在哪里，那个心会很恳切。所以一旦有机会，他会把，所以我今天不管听什么法，我都会把它汇到那个地方，到底它形成我怎么样回家的那个稳定力啊，那个心会很肯定，很确定的。那这种心情一旦有了，你学佛的态度跟学佛的力道会感觉会不一样，会感觉很扎实的感觉。那我们现在闻法的用意，不在于说一颗一颗的结束，一颗一颗的玩，而是也不一定要很多东西，你不用去把当然有时候要考试，那个你们就忍耐一下啊，我们也是被虐待过来的，因为有时候考试也逼大家可以用点心。但其实有些东西啊，我觉得学佛务必要不要到最后被这些 世间安排的东西给左右了你的那个欢喜心，你努力，你面对得了就好了。好，那你努力就好了。那最重点，重点在哪里？你学佛欢喜，你想要把你所懂的，你发觉你这几年的修学，让你的那个佛法的方向感越来越清楚。所以有时候我们一开始啊，假如我们一开始听课，就希望有一个设定，说我们希望我们的成绩好的时候啊，那个整个修学的意趣就变了，你就不能用你的心很自然的去跟这个法相应，你带了太多的意图了。就像早期大家自公义公都是为就是自然自公义公嘛，现在国外有时候为了审查你的入学资格，他会问你有没有参加过义工的这些 volunteer 那个资格，如果有的话，你入学的考量就会，你的成绩就会好。他不一定往学业这方面，他会考虑到你的活动，你有没有参加各种社团，或者你有没有参加志工，你参与社会活动，你有没有这种心。但因为你把它加入到这种现实考量以后，我们就不知道到底你参加志工是为了个人利益，还是那份心，就乱了。虽好意，但就破坏掉。就像以前我们的政府想说，政府以后寺院要定价格啊，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定价格是啊，好，你缴税容易啊，但寺庙就庸俗化了。你为了防某一个微小的弊，但让很多寺庙变成庸俗化，就是价格化了，对不对？偶尔有人敛财，那是少数，你不要因为少数就要求所有的寺院走这条路啊。你要鼓励人家自公，结果弄成这个样子，是不是？那如果我们为了某个带有另外一个企图的世俗心，我们文法就不大前进。好，我们现在因为大家一直很在乎有没有舍利子，结果现在舍利子到处都是，就连真的我们都怀疑，对不对？现在你拿一根来，我也不知道它是真的假的，太多了，是不是？你要少一点，大家还少的哈、哦，假设例子都拜成真的。现在因为多的，真的变拜成变假的，谁理他？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心庸俗啊，把很多问题给带坏了啊。所以我们在文法当中，有时候并不你量力而为，你很多东西会记不了，但你不必须要不断的借着佛法的熏修，慢慢一点一滴的去熏，把你的身心转化。有些人呢、啊，他资质不一定好，啊，所谓资质不一定好，是从世间法，啊，那他跟他，你不要让他用的让他失去了修学佛法的依乐心啊。如果他也欢喜，我能学多少学多少，我带着恭敬心听法。我们上次上课不是讲那个周立盘陀学吗？我们在座任一个都比他聪明，但在座一个哪一个会成阿罗汉，我就不知道，对不对？他你看了、啊、我只举那个例子，周立盘陀学他那么笨的，但他有一个什么？他哥哥啊，一个尊者叫他还俗哦，他就是不要。要是我们大概，既然这样，难得有机会，有。反正当初选错了，这次终于有机会，理由找理由就溜回去了。哎，他不会，他就在门口哭。人家佛陀找到他了啊，跟他讲说：“你跟我出家，你跟我学，又不是跟你哥哥学啊。”那人家啊，那你会不会扫地？人家他就叫他扫地。你看周立盘陀学多老实，佛陀叫他扫地，他就扫地。像我们现在如果叫你扫地，你是谁啊？我辛苦来这里出家，你就叫我扫地。可是你看周立盘陀学就是佛叫他扫地他就扫地，结果正果的就是他啊。第一个，他对出离、对思不疑惑，对法不疑惑。他虽然很笨，但有这么一个雄厚质朴的心，他就因为这样正果的。我们不是啊，我们老实不来啊，是不是？那可是我们现在如果把持的是心，就是我们欢喜闻法啊， 当哪天你考到零蛋还会笑的时候，这个分数就可以拿来改为100分。不过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已经够赖皮了，灵魂还没有惭愧心，这是另外一种。那有的是他发觉得不得到最重要啊，世间零蛋再多考几个啊，就变成两个零，就再加一条九条就100了。这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家在文法的时候尽量保持一个很自然的心情啊。当然我们现在这种课应该还不至于给大家太多的压力啊。不过就是说也面对其他课程也是这样，尽力而为。因为有些课程的熏修它不在乎你马上感应，而是在不断的熏修当中慢慢对法产生一个习惯，就是以前你会听得很困难，慢慢你会熟悉的。其实它是有在感应，但你急着用世间法去衡量它有没有作用，这一份多余的心啊，经常又让它变质掉。我们经常后天的人工加太多不必要的东西，让很多文法开始变质，不欢喜。啊，就学到最后好像学很多，但身心也没有清安呢，啊，越来越沉重啊，是不是？啊，人生重，连眼睛度数也重，都重。其他也没什么轻的，对不对？好，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啊，我们现在从另外一面，从净土法门转到这个，因为为什么选这个，它也有一点相关性。好，那我借着这个地方提供大家另外一个对法的思考啊，对法的思考。也许第一个是我们先建立一个法，那也许可以从另外一份破除我们某方面的执着。那破相论就有这个作用啊。那我们既然之前谈净土，我们不妨就从那个庐山啊莲宗宝鉴里面有一句话，我念给大家，我没有列出来，不过大家听一下就可以了哈。他说：“见世人不悟净心啊，不悟就是不强求，我不用心移啊，悟就是任务的悟啊，不悟净心，不知道去怎么去净这个心，只是口念佛名。”哎，莲宗宝鉴啊，庐山，是不是净土宗的吧？老祖师了，是不是？好，那见世人不悟净心，只是口念佛名，于其心外求佛啊，于其心外求佛，妄想执着，好，而不自净其心，心造诸恶，是谓自上其佛啊，就是心造诸恶，是谓是可以就是。应该可以说叫自己丧失其佛，自丧其佛，又何更别求佛哉啊？就是说，你看对不对？净土上他强调是念佛，不过他强调说，如果你不求以自净化你的心，只嘴巴念也没什么用。好，以其心外求佛，妄想执着。那我们现在就是整个念头其实转过来另外一面。我们透过另外先让你安定，在这种修学过程当中先得一法安住，然后开始让它的杂质慢慢荡除掉，这个念佛的念更加的纯化，是不是？这当中有些我们在念的时候得一时安定的时候，如何让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瓜葛，还一些不是佛法的东西慢慢从于我们的观念的建立的时候慢慢涤清，把一些妄想慢慢去除，把一些割腾去除啊。所以说如果你心造诸恶啊，这自上起火啊，自己丧失的火，那你为什么还要求火呢？好，所以我们在学佛念佛当中，不是我们常有讲念佛就念那个觉，是我们常讲，因为佛就是觉嘛，那念佛是念那个觉，所以因此真正的念佛里面一定会隐含的一个觉。因此我们怎么看待一个人修学有没有进步？好，不在乎他有哪些感应，在乎他有没有觉醒，在他有没有觉醒。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我最近一直在提一个观念，就是说有的人没学佛，但他知道自己没学，他会生怕他自己因果轮回啊，因为他没在学啊。 那至少他还有一个警觉心呢、啊。那往往我们在学，但学半吊子的，那会怎么样？延误就医。第一个，学半吊子，因为没有治到病，但以为在治病，所以延误就医。会不会这种问题？有很多是这样。所以在学的时候，务必要知道我们所学所为何来啊？到底为什么而学？假如你学，所以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讲，我们在学佛的时候一定要很清楚，一定要有一个检证的机制，检验我们自己的机制。就是当我们在学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另外一条路去观察你有没有你的起心动念？是不是？包括修禅定也是如此，很多地方它都必须要让你，它必须要你正知。在你修禅定的过程当中，有时候看似你已经稳定，其实内心已经暗淡了，或是说你其实是在一个背后一个稳定的执着底下，却让你看不出到他的污垢和对你的一种束缚，也就惯性的执着已经稳定到跟你的身心融在一块，所以因此你不知道，这个最可怕。不妨在这里也再讲一个例子。好，这个例子是最近发生的。有一位法师，他非常优秀。我本来在一个道场啊，那个道场是我刚接完以后，我交给女众。后来现在另外女众另外成立一个地方，那这个道场就改为男众，因为有男众要讲学。有一位法师很难得，持戒很精严，各方面都不错。那就是我们就在这个过年啊，就想说过完年马上就形成一个圣团啊，几个比丘刚好形成一个比丘圣团。这一位比丘对我来讲，我觉得也相当难得，真的是人啊，人品也非常好，跟人家互动都非常好，好，很容易为大众想。结果过年的时候，他去处理他的一些个人的事情，以便他能就专心进入僧团。结果一出去就没回来了，往生了。就短短这20天，从发病，我们知道有这种病，就走了。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讲就是说，这个这个例子我在很多地方都讲，因为我觉得他，我姑且把它当作是一个菩萨示现了，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讲很多道理啊，听太多了。那如果造善得善果，你不相信，那活菩萨就造个善得个善果给你看；你造恶得恶果，你不相信，我就造个恶得个恶果让你看。用实际例子才能让你刻骨铭心。那这个无常，我像光听到这个例子，就在我们我常讲就这个因龙宛在。我们常讲因龙宛在，就是真的是我感觉就因龙宛在了。因为这前几天就在坐在这里，过几天就帮他助念，你会觉得就是因龙宛在哦。虽然我们的缘不是很深，但我对一个很有心要修学的人，就有一份疼惜之心啊，有点像兄弟这样啊，突然不见了，你有时候会觉得，那这不是前几天就坐这里，现在就不见了，再也见不到，那种感觉很说不上来。所以我光这么一个事件啊，大概比你念10000遍无常经都有用，对不对？他一下就没了，他也念佛，那这个就要看他的功夫哦。因为大家要去及时要参与去帮助他，至少到最后助念嘛，对不对？因为助念一定有用吗？啊，有用，但也不一定有用哦。不然你现在坐在中间，我们大家捶你一下啊，就锵锵助念，看你会不会生气。 对不对？那瓦跳跳的不好，各位细还不好，是不是？不然你现在哪天哪个人起烦恼，不用处罚，大家围绕的啊，弥陀佛，看他会不会就停下来？他还不是在哪？我管你那么多，是不是？助念有用啊，但也要看怎么有用啊。那如果将心比心，请你在，请问你在这种短短时间里面，你能调整得来吗？是不是？我们经常设想我有多少时间，没有啦，一觉经很多地方都讲说呼吸之间摄十二章经，对不对？就呼吸之间这个才是啊，啊，这尤其是四十二章经有提到嘛，啊，应该是呼吸之间，一个入道者啊，不是说我有多少天或是有一天，不是，就是一入一出就断命，这样的人才能是一个道人的相。实际上现在我的话题就是说，这个无常心不建立起来，我们的修行经常是半吊子的。我们都对世间尚且保留一点依赖之心，一点肯定之心，拿在修修，就是说其实你是在一个很根，我刚才讲了根源的执着底下修那种散乱型啊。结果事情一来，你能笃定多少？助念，助念大家会做，但问题你准备好没有？这太快了。你要是说我慢慢生病，那还有准备，一下子你能准备吗？是不是？那请问你，如果换作你，你认为你有多，你需要多少时间才心安定？哎，你不要现在讲哦，你这样讲归讲，事实上你能做到那是另。我们现在，我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往往得到病的时候，刚开始还没病象很严重的时候，都觉得没问题，可是到最后都在动摇的人，几乎都动摇。动摇什么？希望给生命多一点延续的机会。这份求生存的心情无法回避，人之常情。但问题，当你有对世间生命的爱着的时候，你的尽信心啊，你那个清净的往生心啊，就不容易升起了。你要知道，因为这一份对生命的爱着心跟净土心是不相应的。但偏偏在这个时候，只要还有一些机会，比如说你现在突然听到说有问题，你会不会相信？如果有人跟你讲某某人吃了都好，你会不会想吃？会吧，想尽办法都去吃，会不会？会，都会，是不是？如果对方跟你讲非常有用，即便你是末期的，很多末期都被人家救好，真的哦，眼睛就亮起来了。本来阿弥陀变成阿弥陀那个人去了，南无去那边了，会不会？人之常情。但不就是因为这些人之常情，才叫是我们也是人之常情的轮回者之一。所以这问题出在哪里？心未死，心没有死。对于所谓佛法的根本真实要义，不是真正入你的心。所以要拿功夫出来的时候，哼，多少挂碍啊，总是一份说要不要插管插。我们最近不是都有填那个哈，放弃治疗的那个，你们去填，我有填。填的是填，当然如果你一时不省人事，人家就照你的话咯。那你那半吊子的要行不行的时候，你真的放吗？我就再考虑看看。你又把它挑回来了。为什么？因为你觉得还有一点希望。而往往这种希望心就是让你无法念佛的。你应该讲说，生死事啊，由别人去照顾，我一心求生。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个生死本是挂碍事啊，我为什么爱着他？也同时在这个过年的又有一位比丘尼来找我啊，我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那向来心脏不大好，那最近也很积极都在念佛，念佛好几年了。他有一次也到大陆去某一个山，那个都是在念佛法门的，他想说今天念死算了，因为他说那个心脏经常会出问题啊，大家去把它念到死算了，结果没念死，因为想说在那边念死，人家一定会帮他助念，一下找那么多人助念不容易，干脆要请人家来不容易，那我去找你们，那这也方便啊。结果也没死，没死。不过他也经过这样努力修学以后啊，哎，自己对死亡也比较看得淡了。他说我随时带着遗嘱了，他说最近有时候心脏一痛起来啊，以前会担心说是不是就要走了，现在不是，现在痛起来的时候，化解就说快，终于快走了，心情不同。以前会担心会走，现在是终于即将舍报往生极乐。这个对法，对身体的爱着。依佛法的正念，开始知道这个生死不过是自己颠倒所成。我为何爱那一个我颠倒所成的那种业障身？像现在这个身体，对不对？拖着一团到处走，我们这个身体也不是行为罪首嘛。结果现在爱着他，却不知道真正的就近的解脱生命是如何。结果他现在的一旦有心脏痛的时候，他说很奇怪。他痛我不大会痛，他痛他的我念我的，我也不会哀伤，我就觉得说我这还有一点欢喜，我觉得我即将舍报，我即将往生，我说这就对了。所以这是我这个过年最大的收到的最大供养，对不对？所以从这个很多例子里面，我要讲说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而已，我觉得我们常会碰到问题。假如没有一个，有的人是以宗教情感勉强不要执着，勉强不要执着。我很少看到有人面对死亡的是那种坦然欢喜的，我到现在很少看到坦然欢喜的。我之前不是在谈过，有时候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你现在放下了吗？放了啊，不然还能怎么样？这种放是狗不理沙丘呀，不得已的放，你知道？你现在是因为你拿不起来，只好放。和那个我认为说，这本来是障碍我无量劫的这种颠倒心，即将舍离的欢喜，和那个我必须要，我想提不来的放，我很少看到人面对生死这么坦然。其实应该是这样。所以我常讲说，那个广清老和尚没来没去没待机，厉害，是不是？像那个慈航法师也是啊，到最后医生都不要来找我，都不要来找我，为什么？不要让死来威胁我，等在那里，怕在那里，等他把我带走，我主动迎接他来，是不是？所以吉藏大师写的那个死不怖论的时候，笔一丢，若要怕死不如怕生，若无生何来死，一笔一丢走。嘿，我们现在丢就这种丢电脑，很少用笔了，对。可是你看啊，这个牵扯到什么法的见，有没有建立起来？对生死有没有看清楚？那这个生死不看清楚以后，我们的念佛到底要念哪一个？你可能，当然我们现在谈的这个东西是对于有机会闻法更深入人说的，我们不能把这样高的道理经常在跟很多人谈啊，这个不能这样谈，因为有的人这样谈的话他两头空啊，因为他必须要抓个东西出来的。但我常讲啊，如果是越简单越方便再方便的东西，相对来讲它的保证就越来越少，唯有你自己记住更多跟法相应的东西，你往生的资源，你的机会才大。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啊，为什么不能往生？从来没有谁束缚你，是你自己让自己不得往生，不是吗？五蕴皆空，连个障碍你的都没有存在，谁障碍你啊？ 所有障碍你是自己颠倒妄想形成牢笼框住你自己的。所以如何跳脱这个烦恼，必须来自于什么？不是积极的解开什么绳索，而不过是了解说这个绳索本根不存在，你本来也没有谁挂碍你的。你认为生死很难舍，无生死啊，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道理越清楚的时候，你对于你的修学的那个承受力越强，你不用去回避什么东西，你不过是要醒来就好了。所以常强调的就是说，不要去解决梦境里面无止境的这些纠葛，你只要醒来，不是吗？你怕你梦中短命，对，有什么意义啊？你既无命好在那里，也没有长没有短，你可是借不颠倒心给那困住在那里。所以念佛的究竟意义在哪里？所以我们刚才回到刚才的整个修学佛法，在不断的修学当中，我们会觉得它有上路，是在于它的觉性有提出没有。他即便是持名念佛，当他的心安住在佛法的时候，真实的功德在感应的时候，他的觉性会出来。所谓觉性，就是依于颠倒妄想处的染浊性会减少。这不是当下自在的东西，谁要你何必当乞丐的去祈求别人加持你保佑你？不是啊，只要你醒来一下就好了，只要你稍微懂一下说这个绳子不需要，没有人绑着你，只要你手放开绳子就好了。你懂得越多，放得越多，自在不是当下得吗？啊，我们休息一下。Right up.